好，谢谢黄弟兄啊，谢谢各位牧长、弟兄姊妹啊，代祷和参与啊，让我们一同啊进入上帝啊纯正啊话语的啊规模啊。今天我们是啊《圣经真道》84讲啊，这个84讲中啊，我们分了啊7个啊系列啊，每个系列啊12讲啊，我们已经讲完了。啊，3个系列，啊，一个系列是悔改与归正，啊，这12讲，啊，天国近了，啊，我们要悔改，啊，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啊，把这个福音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把天国的福音，啊，不知不觉偷梁换柱，啊，给换成了天堂的福音，啊，第二个，啊，不知不觉啊，把这个悔改的福音。啊，给换成了啊医治的啊福音，啊不再把人啊当成是罪人，而是把人当成是有病的人，啊受害的人，啊我们需要啊国家福利，啊需要教会福利，啊需要牧师陪伴，啊但是当然这些方面也是需要的，啊但是这个啊病的问题，啊死的问题，啊关键还是要回到啊罪的问题。啊，就像圣经上讲的，啊，这就如啊死怎么进入世界的，啊，这就如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随着什么罪来的？啊，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传教，很多人的侍奉是治标啊不治本，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医治的，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把他的选民啊从罪中啊拯救出来，啊，当我们。从最终被拯救出来的时候，啊，我们也得了什么？哎，医治，啊，我们首先需要得医治的，就是医治我们离经叛道的罪，啊，什么叫离经叛道啊？啊，离弃上帝的圣言，啊，尤其是离弃上帝的什么？哎，律法，啊，中国人讲离经叛道，啊，伤天害理，啊，无情无义，啊，无法什么？哎，无天，啊，这种狂妄。啊，这种傲慢，啊，这种愚顽，啊，乃是我们个人、家庭、啊，社会、教会、啊，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啊一些问题的啊根本。然后我们讲到啊道同与福音系列，啊，到底什么是福音啊？啊，我们已经讲到啊，很多人把天国的福音给偷换成了天堂的福音。啊，很多人把悔改的福音啊变成了医治的福音，那到底啊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呢？啊，这个地方我们就反复宣讲啊，福音不仅是我们信耶稣升天堂，啊，福音是我们信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更新，啊，福音是我们所归向的是圣父、圣子、圣灵整全的独一的上帝，啊，福音不是仅仅让我们相信父上帝。啊，犹太人，啊，福音不仅仅是让我们信耶稣，啊，福音派，啊，福音不仅仅是让我们高举圣灵，啊，灵一脉，啊，福音更不是异端邪说，啊，这个世界是艘破船，啊，这个世界会随时毁灭，啊，这个世界会耶稣会随时到来，这不要这样讲，为什么呢？上帝有他的计划，啊，耶稣不会早来，啊，耶稣也不会晚来。乃至时候什么满足啊？这个世界不会毁灭啊！这个世界不是一艘破船，不是一艘沉船啊！这是天父世界啊，是展现上帝荣耀的剧场啊，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产业啊！一人却要承受地球啊，世界要不断的更新复兴啊！你说地球毁灭，世界毁灭，这是妖言是吗？惑众的啊，这也是假先知的啊标记。啊，所以说我们在第二个系列中给大家讲了道统啊，第三个系列给大家讲国统与密契，啊，国统与密契，国统国家，那涉及到主权啊，所以耶稣在大使命中首先宣告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不要谈政治啊，不要谈权力，不要谈政治，不要谈权力，也不要谈提出上帝。创造天地，这是上帝宣告他的主权啊！耶稣基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不涉及到权力吗？啊！所以今天很多人是啊，真的是欲练神功，挥刀自宫啊，把自己变成一个太监了啊，自己没有一点点人气啊，人味啊，纯粹是宗教味，纯粹是被人阉割、被人割了韭菜、被人腌了咸菜 啊，还不知不觉还要把别人也淹了，也渴了啊，这是很可怕的。现在啊，国度部分啊，我们就特别讲到主导文啊，主导文就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啊。耶稣基督让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降临在哪里？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啊。所以说今天啊，神的国怎么在地上不断的降临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学习的功课啊。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啊。今天很多基督徒上不着天啊，下不着地啊，就悬在那里，不死不活啊，不冷不热啊，是光景是非常什么哎可怜啊，非常凄惨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啊耶稣基督的教训，需要回到圣经啊，真正的啊正传啊。在第四讲法统与道德系列啊，我们就特别讲解啊上帝的约法啊，特别是围绕十条诫命啊，我们讲解上帝啊与以色列人啊，与所有的他的选民啊，甚至与所有的人本身约法十章啊，让我们如何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啊。其实也是想法，就是爱人什么如己啊，这是这个啊非常核心的啊教训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律法到底啊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讲的，哎呀，你看上帝怜悯我们啊，啊，上帝爱所有的人啊，你先别这样讲，啊，为了公义的缘故，上帝是可以把人灭绝的，你再记住，为了公义的缘故，上帝是可以把人灭绝的，啊，上帝把人灭绝，人也没有什么啊可推诿之处。大洪水的时候，那灭绝了多少？不就剩下挪亚一家八口人了吗？索多玛和俄摩拉，上帝降下天火，啊，不就剩下罗德一家了吗？啊，所以说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样我那样，中国人特别宝贵，美国人特别宝贵，男人特别宝贵，基督徒特别宝贵，啊，所以说上帝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什么伟尊，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公义，啊，现代人啊不讲公义，啊，有了公义啊就有了一切，啊，没有了公义啊，教会会成为贼窝，啊，家庭会成为捆绑，啊，婚姻会成为绳索。啊，然后国家会成为啊强盗团伙，啊，所以说没有公义，人心不平，啊，没有公义，上帝不悦，啊，没有公义，你不要说上帝灭绝这个世界，啊，没有公义啊，这个世界本身就变成了地狱，啊，这个世界就本身就变成了随心所欲，无法无天，啊，弱肉强食，拳头打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要人吃人的世界有什么意思呢？不要说上帝把这样的世界灭绝了，我们自己就想把这样的世界灭绝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啊，回到上帝的启示啊，否则不知不觉啊，我们信上帝，你信上帝，谁不信上帝啊？啊，面对些物质主义者、消费主义者就说啊，顾客就是上帝啊，个人求告自己的神。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我们最大的困局是什么呢？那我们最大的困局啊，我就想啊，我们回到圣经啊，回到耶稣基督讲述，最大的困局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信主信上帝信不出样子来啊，活不出样子来啊，传不出样子来啊，最终连不信的人也不入啊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基督所讲的啊，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啊15章，马太福音15章不光是耶稣基督所讲授的啊，而且是啊引证以赛亚的话，在马太福音15章第7节啊到第9节啊，耶稣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弟兄姊妹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啊欺骗啊蒙蔽啊洗脑，而且这个欺骗蒙蔽洗脑中最大的问题是啊欺骗别人的啊，给别人洗脑的啊，把别人搞得脑残的啊，自己也被蒙蔽了，那蒙蔽人的也被什么蒙蔽了，这就叫自欺什么欺人啊。自欺欺人是指我们本质上，但是外在的表现当然是假冒什么为善。所以说耶稣基督说，假冒为善的人呢，耶稣基督这是对犹太人讲的
啊，耶稣基督这是对上帝的选民讲的，耶稣基督这是对教会讲的，而且不光是耶稣基督这样讲的，先知以赛亚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信主了啊，我参加教会了，我是先知，我是使徒啊，我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牧师怎么样，甚至我就是牧师。你关键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真的假的，还是假的真的，真做假是假一真，有为无助有还无，真假难辨啊，良莠不分啊，麦子比白子啊更像白子，白子有时候像更像比麦子更像什么麦子，所以我们要有分辨力的。因此耶稣基督说，假冒伪善的人呢，以赛亚指的你们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什么意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说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信主啊，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信上帝，是嘴上啊我信主了我信主了，其实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信主呢是一种手段，信主呢是一种工具啊，信主是一种社交啊，信主是一种文化啊，信主是一种打扮啊，信主是一种堂皇冠冕啊，信主是一种工作，我信主也成为一种工作啊。很多没有牧师护照的，没有牧师装备的，那还在牧师的岗位上，那不就是信主是为了工作吗？啊，为了一碗饭吗？啊，而这些方面啊，各个宗教中都有啊，基督教里面啊也有。然后所以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哎，远离我。那心远离上帝的核心表现是什么呢？啊，你就看到第九节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啊，这儿的吩咐就是 commandment， 就是指诫命，而且是复数形式。就是我们心远离上帝的核心标记是什么呢？我们教导的，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人的诫命。啊，我们不讲上帝的诫命，我们讲人的诫命。那上帝给我们一个判决啊，以赛亚给我们一个判决啊，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判决，然后这个判决是什么呢？你拜我也是枉然。什么意思呢？啊，你拜上帝啊，你拜耶和华啊，你拜耶稣基督，你拜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你拜的不错，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确实战兢。为什么魔鬼也信呢？因为魔鬼是堕落天使，魔鬼是无法无天，魔鬼是无情无义。所以你信上帝，你信耶和华，你信耶稣基督，你信圣父圣子圣灵，却不遵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什么？枉然。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枉然信主，枉然传道，枉然传福音的、啊、太多太多了。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啊非常什么哎沉重啊，到底世界上有多少人真正啊信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啊讲律法传福音啊？不讲律法，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里面。真正讲律法的时候，你才能够传福音。你不讲律法，怎么叫罪呀？啊，为什么要死啊？为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啊？如果你不讲律法的话，没有标准，没有根据啊，你讲的都不过是道听途说、民间故事、个人经验啊，然后讲的是这个啊喷云吐雾啊加云腾雾啊，但是最后啊都是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啊，勾引人入教啊，入教以后使他们下地狱，比你们还不入。这不是传福音啊，这是传病毒啊，啊这不是传医治啊，这是传瘟疫啊。啊，所以保罗说，若有人传福音，传的不合乎圣经，不合乎正传，不合乎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哪怕以光明天使的形象出现，保罗说这人可咒可诛。啊，今天很多人，很多糊涂徒啊，不是基督徒啊，很多糊涂徒不分真假，传什么？传销了，传病毒了啊，传瘟疫了，真的是传福音吗？我是在传福音，传的是真福音吗？传的是另外一个福音，其实那不是福音，那是什么？祸因。但是弟兄姊妹啊，你怎么判断真假呢？啊，你怎么判断善恶的？啊，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包括社会上的人，啊，真正成熟的人是指你有判断力呀。啊，你要说不知好歹，啊，不分善恶，或者是傻子，或者是疯子，既不是傻子，也不是疯子，是童子，童子那就是小孩子。 很久了啊，我们仍然不明白神的旨意啊，不晓得上帝的标准，我们仍然不判断，没有判断能力啊。今天这个教会，明天那个教会，今天这个牧师，明天那个牧师，今天这里学，明天那里学。圣家讲了，常常学习啊，众久不能明白什么哎真道，就被各种异端之风啊吹来什么哎吹去啊，最后啊不知所云啊，不知所系啊，最后莫名其妙的啊，不知不觉的啊就下地狱啊，这是很可悲的。说弟兄姊妹啊，世界上有两大可悲的人群，可悲的现象啊，一个可悲的人群，可悲的现象就是世界上啊那些自以为真善美圣爱啊，这些大德啊，这些先生先贤，很多人要下什么哎地狱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晓得真善美圣啊，晓得仁义道德啊，然后自己做的还不错啊，我成圣成贤，但是最后是什么？自欺欺人啊。然后第二个啊，就是说自以为信主了啊，甚至在教会里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多神迹奇事吗？那主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教会外还有大量的啊所谓先生先贤啊，所谓大智大德大能啊，所谓越是崇高的啊，越是高贵的啊，越是这个看似善良的下地狱。那教会中一面是传道啊赶鬼啊行神迹奇事自欺欺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两大人群啊啊，这两大现象啊啊，都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啊，非常可悲的啊，就是社会上最大的啊是道德的宗教的骗局啊，教会中最大的其实也是道德的，也是宗教的骗局啊。社会中很多自以为善的人啊是下地狱的，走上地狱的。那教会中很多人啊自以为虔诚谦逊的人啊，其实也是自欺什么哎欺人的。所以我们要啊警醒警醒啊，求主就把我们脱离各样的什么哎网络啊。是的，在法统啊与道德系列啊，这个实在是圣经启示的核心啊，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的核心，圣经一开始启示的就是律法书，耶稣基督一开始讲的就是律法和先知的书，这个是没有不能够否认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人堕落以后啊，上帝又赐下福音啊，罪得赦免，女人的后裔耶稣的根啊，直到时候满足，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十架舍命，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执掌万有，还要什么再来啊？这是福音的经义啊。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干什么？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传福音，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国的大门关上了，恩典的大门关闭了，那个时候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了，那个时候福音的传达就停止了，那个时候就要实行什么审判。实行审判的时候按什么实行审判？实行审判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律法实行审判。而实行审判不是按照中国的法律，不是按照美国的法律，不是按照古人的法律，不是按照现在的法律，不是按照天使的法律，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法律，是唯独按照上帝的律法实行审判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整个圣经启示中啊，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啊，上帝启示的律法在西奈山啊用法板石板刻在石板上啊，然后放在会幕中啊，放在这个圣殿中啊，这是放在至圣什么所中。哎，这就表明这个约法十章为代表的上帝的律法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啊。啊，我就常常讲，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外院里打苍蝇啊，在外院里啊卖鸽子兑换银钱啊，根本没有进入圣所啊，更没有进入至圣所啊。当你进入至圣所的时候，很多人也是拿来主义，很多人也是挑挑拣拣啊，我只要是恩座，但是不要约柜啊，我要约柜，但是不要罚单。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进入至圣所啊，进入至圣所的人只要恩典啊，不要圣约啊，不要法律啊，不要尽爱主爱人的责任，不要本分，我要福利国家，我要恩典啊，但是不尽公民的责任啊，我不是爱主爱人，这是非常的愚顽啊，非常的傲慢 也是非常的被洗脑被脑残，没有德蒙圣灵光照的体现。哎，王牧师你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圣灵光照我们有什么标记啊？不是你在地上打滚儿啊，不是你一地把他们说方言啊，不是你见异象啊，不是你回归向外啊，这些各种宗教中都有。那圣灵光照你有两大标记，一大标记啊是你真的是承认耶稣基督神主啊，第二个圣灵光照你把神的律法刻在你的什么心板上，使你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查自己，晓得自己是罪人，晓得自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晓得自己靠行律法不能够成义，更是律法作为迅猛的师傅把你带到什么基督的面前，使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什么是主。这弟兄姊妹，真正得蒙圣灵光照的人是由神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会分享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什么伟罪但是罪人因着自己傲慢的缘故喜欢使自己伟大伟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伟光正的放之四海的永远无谬的离开你就不行的地球就不转的世界就不存在的人啊，罪人啊自高自大，不把上帝放在眼中不把上帝的法度放在眼中已经到了无法形容四处可见的那种猖狂的什么地步。好，弟兄姊妹，我们在法同于道的这个系列这十二讲是核心的我给大家分享这十二讲真的是不要说这个几十年的预备我七年在大学里学习法律做律师做人民陪审员然后再学习上帝的法律在教会中牧会靠着主的恩典二十多年但是觉得很多的亏欠很多的不足但是我感谢上帝的是上帝还是有恩典有怜悯来施恩光照。所以在这个最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弟兄姊妹，我研究法律研究律法三十年或者是三十年之久还没有详细的讲解神的律法今年如果上帝施恩我就开始讲解生命记当然一想到大概二十年前我在这个北京讲解生命记但是讲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中断了今年如果上帝继续施恩开门我就觉得神很大的恩典使我能够在教会中开始讲什么生命记我就和很多牧师分享，你没有讲过律法书就没有传过道，为什么呢？你不讲律法，无法无天，没有标准，你传什么道你传什么福音那福音就是悔改的福音悔改怎么悔怎么改我为什么悔改我往哪儿改那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你不讲神的律法，他怎么悔改怎么认罪所以说你说你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福音那是随便传了，愿传什么愿讲什么就是这个看人下菜碟看消费者的需要，看听众喜欢听什么，喜欢听故事你就讲故事，喜欢医治你就讲医治，喜欢唱歌你就唱歌，喜欢跳舞你就跳舞。那这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法同于道德这个系列现在是无法无天的时代现在是道德不要底线的时代甚至包括在美国你就看到这个同性法案变性手术男的变成了女的，女的变成了男的女的再变成男的，男的再变成女的。哎呀，当然人我不是说这些人就不好这些人就比我们更坏每个人都值得尊重哪怕是杀人犯我们也不能够虐待人家该怎么管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凡是规规矩矩按照秩序来但是罪就是罪这个义就是义我们还是要分清是非辨明黑白不能够混淆是非，不能够指鹿什么喂马。但是这些方面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标准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法同与道德这个系列就跟大家分享上帝的约法师章。我们在已经讲到九讲讲到基督与律法耶稣来为什么成全律法讲到律法不仅仅是律法只是更准确的翻译那是约法十条诫命不是十条诫命是约法什么十章我们讲到福音和律法的关系我们讲到甚至荷兰 啊，改革中神山家啊，著名的巴文科啊教授神山讲，内法是永恒的，福音是暂时的，啊，把人吓死了。怎么福音是暂时的？当然福音是暂时的。你看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还需要福音啊。啊，然后耶稣基督到来以后，福音的宣讲就停止了。啊，但是那时候律法不停止啊，律法安定什么在天？耶稣说，上帝的律，天地哪怕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巴比克讲，律法是永恒的。福音是暂时的啊，把我们非凡的人士给吓死了。哎呦，怎么这么讲？有道理啊！而且这个布雷克宗教改革时期神学讲，他说福音啊本身就是礼仪律的宣告，也把人吓死了。哎呦，福音怎么成了礼仪律的宣告？你看，使徒约翰讲，看那神的羔羊啊，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挽回祭、赎罪祭、挽回祭、赎罪祭羔羊，这不都是有关礼仪律的吗？啊，不都是立位记中的吗？都不都是律法书中的吗？所以人家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布雷克先生讲，福音本身就是礼仪律的宣告，那有什么错误吗？你从来没有思考过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谦卑谦卑再谦卑。所以我们讲到啊，自然啊，与律法啊，逐渐诉说人的荣耀，穷商传扬他的手段啊。今天我们还会讲啊，上律法的本质与分类啊，讲到自然界的法则啊，天使有天使的法则，石头有石头的法则，大海有大海的法则，日月星辰有日月星辰的法则，连魔鬼也在上帝的法度什么之下。那魔鬼这个试探约伯的时候，魔鬼攻击约伯的时候，他能不能随心所欲啊？啊，他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走来走去吗？他不是要征求上帝的同意吗？所以你看到，大而言之，连魔鬼也都要在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管辖什么之下。现在有些人狂的比魔鬼还要狂妄，那魔鬼还要征求上帝的同意，魔鬼还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你啊，只是利用上帝来成就你自己的什么心意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们求主啊带领我们啊，使我们啊不断的克服这种啊邪恶的欲望的啊倾向啊。让我们讲到新约旧约啊，讲到摩西律法与基督的律法啊，讲到道德与道德律啊，讲到第八讲我们讲到啊神法与这个恒通啊，律法与恒通啊。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啊一章八节就讲到，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啊，总要昼夜思想啊，谨守遵行啊，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弟兄姊妹，谁不想亨通啊？谁不想顺利啊？谁不想个人健康、家庭和美啊、社会安泰啊、世界和平啊？啊，但是如果我们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哪有和平啊？你的心灵里本身就是战场啊，你的心中有鬼啊，你的家庭里就是战场，父子相残啊，夫妻反叛，兄弟言强啊，你的国家里就是战场。为什么内战？什么叫内战呢？啊，你说是爱国，实际上是切身大道啊，实际上是爱国贼啊，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从来没有征得统治者的被统治者的什么同意啊，您就是强迫的，您就是权力大的老大哥，您是老大黑老大啊。所以你就看到啊，怎么要和平呢？怎么要幸福啊？怎么要恒通啊？那如果我们不要和平之主啊，我们不遵守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法则，那我们却想和平，我们想把鸡杀了啊，却想天天吃鸡蛋，有这事吗？那您这不是倒行逆施、自欺欺人？是我把鸡杀了，我还吃鸡蛋，为什么呢？我吃别人的鸡下的蛋，那这不就强盗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啊讲到啊律法与什么恒通啊，今天啊很可怕的是啊，更可怕的是啊，很多基督徒糊涂啊，脑残啊，洗脑啊，既不要律法也不要恒通啊，我就想早死，我就想得病，我就想教会受逼迫啊，这样我就可以寻道了啊，这样我就早死早升天了啊，不光我要寻道，我全家都寻道啊，我全整个社会都寻道。你这是你从哪儿学的啊？这是从圣经学的吗？这是效法基督吗？你看耶稣基督怎样面对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说，我心里极其愁苦。耶稣基督有没有说，将革命进行到底？ 要非进行大队，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那这是革命烈士，而这是被人洗脑的革命烈士，啊，把别人的头砍了，自己的头也被砍了，革命成功了吗？啊，注意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假的？啊，所以耶稣，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本身。耶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开。”弟兄姊妹，谁愿受苦啊？谁愿受辱啊？啊，谁愿早死啊？这是违背人性的，这是受虐狂的。所以耶稣基督自己也讲：“主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啊，耶稣祷告了三次。耶稣让别人陪着他祷告啊，甚至天使都来陪伴他啊。耶稣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雪点，那祷告不恳切吗？啊，而且耶稣求祷告三次，但是耶稣最后讲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啊。所以耶稣是完全交托完全仰望的啊。耶稣也不是鼓励人啊就去做寻道士的啊。耶稣说我来的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不是要你死了，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是让你啊甘心乐意为义什么而受苦，你也不明白什么叫律法，当然你也不明白什么叫公义啊。就像有一个啊弟兄啊，原来胆量大，黑社会的老大，啊找我信主了，王牧师啊，我想这个寻道，我说你刚信主，活得好好的寻道干啥？他说：“哎呀，我信主。过去我不信主的时候，随便打老婆，随便骂别人。现在一说信主了，也不敢打老婆了，也不敢骂别人了，心里难受的很啊。要找个机会让我去为主寻道，就不那么难受了。”我说：“你这不叫寻道，你这叫找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摆脱我们属血气的东西，啊，摆脱那种习惯性的、风俗性的、民间信仰式的宗教，真正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圣灵什么，哎，内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说今天在第九讲中，我们讲到律法的本质，啊，与分类，啊，律法的本质与分类，我不会给你讲多少笑话，我不会给你讲多少故事，啊，这些都是干货。啊，这些都是圣经讲是难咽的干粮啊，凡有耳的，凡有耳可听的啊，就应当听啊。你不喜欢听的，你听不下去的啊，也没有办法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一起学习，一起宣讲啊。今天这个主题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的第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降服，必不得见晨光啊。其实这节经文从希伯来文原文啊，包括钦定文来看啊，应当是这样翻译啊，人当以啊上帝的律法啊和见证啊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降服啊，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光。弟兄姊妹，人心中没有光怎么能够见证光呢？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在经文考究上啊，我们就放一放啊。但是大家都承认啊，这地方讲得非常清楚，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啊。这个法度啊，当然是上帝的法度，这个训诲当然是上帝的训诲啊。我们信主，我们信耶稣，不是听王志勇的啊，不是听阿奎那的，不是听加尔文的啊。这些名士，这些大德，这些高僧，这些啊，这些神学家啊，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都是上帝的工具。他们说的与圣经相合，我们就听；他们说的与圣经不相合，那我们就不要听啊。这些人不过是拐棍而已，但是关键是我们要登山啊，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啊，会当凌绝顶，地来什么？哎，众山小，其他都不过是帮助，其他都不过是什么风景。但是我们一定要登上圣山，一定要亲自得见上帝，一定要从主像摩西一样领受主的圣言啊、圣约啊、法典啊，这是至关什么哎重要的。所以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就会给大家讲到啊目的与途径。那上帝为什么赐给我们律法呢？为了让我们幸福。圣经上是用另外一个词，为了使你们得福。 得福就是幸福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啊苦难极深，不讲幸福，不讲喜乐啊，只讲受苦啊，只讲寻道啊，只讲逼迫啊，只讲灾难，讲小灾难还不行，一定要讲大灾难啊，不讲大灾难就好像不是大牧师，不是大先知啊。这些啊是啊社会中教会中流行的，但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为要让我们什么得福。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耶和华就祝福他们啊。弟兄姊妹啊，今天不信主的人啊，真的是寻欢作乐，没有欢乐，提到脑袋啊，提到啊钱袋啊，到处寻欢作乐，寻找欢乐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本来有喜乐啊，因为他使我喜乐啊，喜乐的心呢是良乐啊。结果我们不要喜乐啊，天天苦哈哈的啊，天天这个啊，这个是一啊，这些方面呢啊，请大家啊思考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幸福啊，你再记住，上帝是让我们幸福的上帝，上帝是赐福我们的上帝，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啊，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我们也得到上帝为至宝啊，因为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主啊，你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什么哎据说啊。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幸福，但是上帝怎么能够让我们幸福呢？上帝怎么能够让我们亨通呢？上帝怎么能够让我们健康呢？上帝怎么能够让我们发达呢？上帝怎么能够让我们聚首不聚尾呢？上帝赐下的圣约啊，上帝赐下的法度啊，是要使我们什么亨通，凡事什么顺利。然后我们讲到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啊，到底什么是律法啊。第二个我们讲到律法的分类啊，今天我们啊，很多人啊不知道律法的分类啊，包括很多改革中的人士啊，我们在律法分类上叫做道德律乐啊，这个礼仪律乐啊，迷信律乐啊，这律法的三分，我觉得你不懂啊，不是三分啊，我们一会儿会细讲啊。上帝的心愿是什么？弟兄姊妹，上帝的心愿是什么？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但是你不知道什么叫公义啊，你不知道何为啊公义的标准，那你怎么行公义呢？那你真的在黑暗中摸索啊，你真的摸着石头过河，就跟他们说笑话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有桥你不过，你非得摸着石头呢？而且摸摸石头上瘾了，整天在那里摸石头，连河都不过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没有跨过约旦河，没有进入迦南地，只在约旦河那边整天摸石头啊，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上帝的心愿啊，然后啊，今天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劝勉，共同的啊激励，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伊斯拉啊。伊斯拉是上帝重用的文士，精通上帝律法的大德，连那些外邦的君王都佩服伊斯拉啊，这个巨儒士啊，要使以色列人回归啊！伊斯拉，你做领袖啊！你要建立圣殿，好，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刀给刀，哇！那这个伊斯拉啊，竟然得到外邦君王这样的信任和重托，这不得了啊！这不得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不要觉得我自己信了啊，不要觉得自我感觉好，让别人也看出你生命的改变来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的光啊，也都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啊，然后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荣耀上帝？你不是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上帝荣耀上帝，喊几句口号就荣耀上帝了？那喊几句口号荣耀上帝，那圣经上还有说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啊，妄称耶和华名的人，神断不以他为什么无罪。哇，你在这妄称耶和华的名，包括妄称耶稣基督的名，但是没有美德，没有善行啊，不结果子，光是用嘴唇来亲近上帝，那不就是嘴上抹实惠白说吗？啊，不就是坑人吗？啊，首先坑的是你自己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效法啊文士啊伊斯拉啊，定制考究遵行啊，教导一个好的律法啊，这也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行。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你们世界的什么哎末了。我说弟兄姊妹，我明白这些经文啊，大概花了啊，一生大概花了最起码40多年的时间，我才明白啊这段经文。啊，直到前年2019年，啊，我在啊广州宣教的时候，啊，然后上帝又赐给我亮光，啊，原来这个大使命啊，核心不是传福音。啊，不是门徒培训，啊，不是这个师资培训，原来大使命的核心、大使命的导向、大使命的目的，带领人认识上帝，啊，带领人认识耶稣基督，带领人进入他的同在，享受他的同在，啊，见证他的同在，啊，带领人经历到、品尝到上帝和耶稣基督那种爱的甜美。啊，那种甘甜，那种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啊！如果你传福音，如果你执行大使命，没有把人带入这种与上帝相合，啊，以上帝为乐的，啊，这种悦乐的境界，啊，你只是给人建个教堂，啊，只是给人建一个教会，啊，只是给人一个规条，啊，只是给人一个教条，啊，只是给人一个组织，啊，只是给人一个名号，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带领他。啊，进入上帝的同在，进入耶稣基督的心意，从来没有教训他，就像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关上你的房门，啊，进入你的内室，堵死的，在暗中祷告，你在暗中的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必在明处要报答你，啊，使人真正尝到恩典的什么滋味。这才是目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神的话真的是很奇妙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上下求索啊，你这个横贯中西啊，四处游学啊，若不是圣灵光照、圣灵开启，你看也看不见啊，听也听不明啊，但是一旦上帝的时间到了，上帝开你的心窍，你就恍然大悟啊，你就醍醐灌顶，你就会感到天开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都是我们所讲的啊，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但是关键是圣灵的内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恩膏啊，如果没有主的灵啊，就不会明白啊主的事啊，当然圣灵给我们的光照、引领、教导、恩膏啊，也是有不同的阶段啊，不同的啊境界啊，这些方面啊也是需要啊时间啊，也是需要成长的啊过程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啊分享到这里，确确实实感到沉重，感到我们自己参与的罪是何其沉重，感到我们的家庭，感到我们的教会，感到全世界的黑暗啊、罪恶、战争、病毒、瘟疫啊、痛苦、死亡、分离、无可奈何、自欺欺人、假冒伪善，真的是让人感到灰色啊，让人感到沉重，让人感到悲哀。但是主，求你抬举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得见你，得见耶稣基督。主，求你开拓我们的心胸，把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宣告，你的罪在耶稣基督里赦免了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如今我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了。主，求你将你自己的圣言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求你自己向我们吹气，我们就成了有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充满的活人啊，有能够归信永活的上帝本身，我们也能够活在你的面光之中，活在你的面光之前，我们每个人也都能够在你面前得享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就把圣经真道84讲啊，特别是今天有关法统与道德啊，特别是有关律法的本质与分类啊，这样沉重啊，这样看起来枯燥啊，这样看起来抽象，但是主，求你的圣灵恩膏我们啊，使我们晓得啊，你的律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借着你圣灵的恩膏和见证。谢谢主，奉耶稣的圣灵，阿们。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目的途径的时候啊，上帝造万物，隔岸其实成为什么美好，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个世界呀，不是必然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偶然的啊，必然就好像啊春夏秋冬啊日月星辰。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如果不造世界，不造日月星辰，不造春夏秋冬，会有吗？不会有的。而是上帝让月亮啊你停在哪里，太阳啊你停在哪里，月亮和太阳不就停下来了吗？而如果上帝毁灭这个世界，毁灭就像挪亚大洪水时期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春夏秋冬吗？啊，所以你不要觉得啊日月星辰啊春夏秋冬啊生老病死啊都是必然的啊都是自然的，不是的啊，都在上帝的创造之下，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啊，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不可能是偶然的啊。王牧师偶然掉一根头发，不可能，我偶然掉一根头发，那我就偶然我的所有头发都掉了，我就随时可能成为秃头。但是我告诉你，不会成为秃子的，今天不会成为秃头的。为什么呢？不会偶然的，因为耶稣讲了，耶稣说连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啊，就是弟兄姊妹，没有没有。当然我们人看着，哎呀呵，真巧碰到你了，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在上帝的计划中没有偶然啊，也没有必然啊，都是出于上帝按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上帝创造万有，上帝掌管万有，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是爱主的人什么爱得益处。这样我们就特别讲到目的和途径啊，目的，哎，你有什么目的呀？你动机何在呀？啊，到底你想干什么？哎，王牧师，你这样讲讲图什么？哎，目的。啊，有了目的，啊，然后我们怎么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呀？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人人都想得到幸福，上帝也是一个赐福人的上帝，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幸福呢？啊，我们才怎么才能够得到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呢？啊，所以我们要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幸福啊，真正达到人生的至善至美至纯啊，那种圆融，那种无碍，那种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啊，就像天父上帝一样完全。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怎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格局？怎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至善至美至纯至圣的啊喜乐呢？那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方法啊，上帝的方法当然是啊，就像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啊，约翰福音第一啊第八章啊，应该是37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使你们得以什么来自由啊。然后我们就再看一节经文啊，你就看到在约翰福音17章啊，当耶稣基督啊讲到啊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传道啊，我们的见证啊，要通过什么来分别为圣呢？啊，要通过什么来达到幸福呢？啊，通过什么来完成人生的目的呢？啊，然后你看到在约翰福音的啊17章的第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不要随波逐流，死鱼才会随波逐流。活鱼会逆水什么而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基督就要逆行，就不要这个随大流啊，就不要入乡随俗啊，就要敢于特立独行啊，就要敢于这个鹤立鸡群啊，就要敢于啊，真的是成仙之后啊。这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啊，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这个因不是因为，是第一行是思路，让他们借着真理成圣。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的啊目的就是让我们幸福啊，上帝让我们幸福的途径方式啊手段啊工具就是真理啊。所以耶稣说，我来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听从真理的就听从我。那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了解啊，升官发财、政治经济学啊，这个这才是真理啊，吃喝玩乐、坑蒙拐骗、吃喝嫖赌啊，这才是过把瘾就死，这才是幸福啊，那是人的说法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耶稣基督来也是特别啊，为见证什么真理。今天社会中不讲真理真相，很多弟兄姊妹也不讲真理真相啊，只讲你舒服吗？你平安吗？你做梦了吗？这些这个啊，这些这个鸡汤，这些啊，这些信息啊，心灵鸡汤啊，这个充满教会啊，所以我们要传讲真理啊，真理就在于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威斯敏斯小教的问答里面讲，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啊，圣经主要教训我们，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啊，然后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我们对上帝当信什么？啊，当然是福音啊！啊，福音本身就是认识你独一的上帝，认识你所传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我们信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已成全，这就是信什么？啊，第二个，哎，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本分？这就是律法。我们怎样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又怎样爱灵舍，如同爱什么自己？那这就是律法的什么？哎，精义。啊，圣上弟兄姊妹，啊，但是我们更深刻的是，不是律法与福音两分，啊，也不是律法与福音对立。啊，当然也不是只要律法不要福音，只要福音不要律法，而是你深刻的明白呀，啊，律法作为上帝的训诲，它本身就有福音的信息，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啊，律法书中有最早的福音，同时我们看到福音作为上帝公义的佳音，公义的佳音呀。啊，本身也有律法性的吩咐，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吩咐啊，啊，这是一个命令啊。耶稣从来没说天国近了，你们可以悔改，啊，你们也可以啊不悔改，啊，你们不一定悔改。耶稣说的没有别的余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吩咐啊，这就是诫命啊，这就是命令。天国近了，交界投降，我。这还没有律法的性质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啊，律法更多的、更狭义的、更精准的讲，啊，是人行事为人的啊标准和规范，啊，福音啊更是上帝在基督里设计的什么应许，啊，律法更重的是标准，啊，福音更重的是应许，啊，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标准和应许完全分开呀。上帝的圣言不能够分开啊，啊，所以我们讲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清教徒的一个比喻，啊，上帝赐给我们母亲，啊，母亲是一个神圣的职分，啊，甚至教会也被称为圣徒的母亲。那上帝赐给我们母亲有两只乳房，啊，一个是律法，一个是福音，那我们不能够隔掉一个，啊，我们不能说这个两个乳房是完全分离的。啊，用一个乳房砸另外一个乳房，割掉一个，这些都是匪夷所思的，啊，所以说在上帝的纯正的话语的规模中，我们不能够把律法和福音撕裂，我们不能够把律法和福音对立，我们不能够只要律法，或者是只要福音啊，不提什么其余，这些都是偏颇，啊，这些都是极端，啊，甚至说的更深一点，这些都是异端。啊，这些都是旁门，啊，一不小心就成了邪教。为什么呢？啊，你父母也不孝敬，啊，工作也不做，啊，婚姻也不敬重，啊，整天假话连篇，啊，还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这不叫邪教吗？这不叫异端吗？啊，这不叫极端吗？啊，所以说真道之美，真理之美在于正确。真道之美，真理之美在于平衡，啊，真道之美，真理之美在于一贯，啊，所以说神的真道具有整全性，啊，神的真道具有平衡性，啊，神的真道具有一贯性，啊，无道一以贯之，上。 语都是纯正话语的规模，不是一个规模，不是两个体系两个系统，是一个规模一个体系一个系统一以什么被贯之的。来，这样弟兄姊妹啊，我就给大家讲了上帝赐给我们圣言啊，这个圣言既包括律法啊，也包括福音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赐给我们圣言啊，赐给我们真理的目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啊，是让我们实现上帝赐给我们的潜质啊，潜能啊，是让我们真的是在上帝面前得享满足的什么喜乐。所以你看到啊，约翰一书啊，这就特别讲一节经文，我就给大家啊读到，在约翰一书的啊第一章的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使徒约翰有没有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让你们得病啊，是让你们贫穷啊，是让你们断子绝孙啊，是让你们早死。哇，不要这样讲啊，这不是人话啊，也不是神的话啊，这是很邪很偏的话啊。但是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讲啊，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什么哎满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知道啊，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满足，我们一生一世的追求啊，也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啊，求上帝的喜悦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啊，以他什么为乐啊。其中真的是，这是境界啊，这是格局，认识上帝这是最高的境界啊，认识上帝，荣耀上帝，这是最高的什么哎格局。然后我们看到途径啊，途径就是真理啊，尤其是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说，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启示录上讲的，你怎么知道你是圣徒啊，圣徒就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啊。这个耶稣真道其实就是耶稣的见证，耶稣的见证是什么，耶稣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什么意思，耶稣是高举上帝的什么律法，你们有罪了，你们有祸了，但是你们仍然有盼望啊，这个盼望不是继续犯法违法不要神的律法啊，这个盼望是认罪，什么悔改，认罪承认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悔改就是说哎，我要为我的罪承担代价，我愿意为我的罪伤心痛悔啊，然后要改往哪里啊，往哪里改啊，改的标准是什么，我怎么改邪归正啊，啊你改邪归正就要回到爱我守我什么诫命啊啊，这是啊非常啊明确的充分的、啊、圣经中的启示。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律法的本质的时候，所以在以赛亚书啊第八章二十节啊，我们已经给大家读了啊，就是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就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啊，那是我们行事为人啊判断善恶的标准。所以中国人也讲，没有规矩啊不成方圆啊，国有国法，家有什么哎家规啊。所以这个规矩啊，这个标准啊，这种规范，或者说新约圣经上讲，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人乱来啊，这个人不讲规矩啊，这个人无法无天，那你就知道这人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讲律法的本质啊，可以讲很多的方面啊，比如说律法反映上帝的心意啊，律法是上帝性情的流露 啊，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所以上帝赐给的律法要反映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性情，而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公义、良善的。那怎么成为圣洁、公义、良善的呢？说上帝就赐给我们律法，使我们知道何为圣洁、何为公义、何为良善啊。当我们一词二行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洁净啊，更加的靠近上帝所喜悦的圣洁、公义，什么良善。所以我们可以给出很多很多的界定啊，但是今天啊，因着时间的限制啊，我就特别给大家讲到啊，律法的本质啊，或者律法的定位，那就是你呀 啊当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啊，你没有这个标准，你就有别的标准啊。中国人讲啊，道义有道，强盗也有标准呀。啊，江湖也有规矩呀，啊，兔子不吃窝边草啊，啊，这也是规矩呀，啊，所以耶稣基督引证以赛亚的话的时候说，啊，这百姓，啊，用人的啊吩咐，啊，来代替我的诫命，啊，就是你不高举神的诫命，你不高举神的律法，啊，你就会高举人的律法、人的规条啊。就像我举一个例子。啊，有的牧师就讲，哎呀，我们不用遵行律法啊，但是我们不要喝酒。哎，不要喝酒，这不就是律法吗？这不就是规条吗？这不就是你的规矩吗？啊，但是你这个规矩啊，你这个律法，你这个规条，谁赐给你权利这样讲？谁赐给你权利？你能够立法？你说圣经讲了啊，不可醉酒，不可醉酒啊，喝酒就会醉酒，所以不要喝酒啊，不喝醉酒啊。我是北方人，我喜欢吃馒头啊，吃馒头也会噎死人啊，吃米饭也会撑死人，喝汤你没有节制也会把你个肚子喝得滚圆滚圆，最后不就爆了吗？啊，难道就不可以吃米饭，不可以吃馒头，不可以喝汤了吗？哎，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标准，都是随意乱讲乱道乱说乱传的啊。当然我们要啊，要分别为圣啊，不可醉酒啊。如果你不愿意喝酒啊，如果你原来酗酒敬酒啊，也是好的啊，但是你也不要责备人家喝酒的啊。所以明明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啊，迦南的婚宴啊，把水六缸水变成了酒，那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就说啊，这个水就变成葡萄汁了。这水能变成葡萄汁吗？因为你不喜欢酒啊，把耶稣基督的酒也给废了，所以你就导致很多很多的笑话的。你这哪叫解经？这叫瞎扯扯经的啊！所以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欲望，脱离这样的狂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总是需要一个标准啊。啊，而是上帝的标准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啊，当然是几节，你看到啊，利未记十八章，啊，利未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当然我给大家也读过，啊，但是我们就快快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啊，你们从前往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他们到了迦南地，领你们到了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时而行，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和弟兄姊妹，上帝有没有让以色列人好啊？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规矩啊，这个埃及人的规矩你不要忘了，埃及人发达啊，埃及人就像英国像美国，他们的规矩发达，他们的律法好，行他的啊，或者说我们中国特色、非洲特色，哎，我们就要遵守中国村里的、乡里的、镇里的、北京市的啊、中南海的啊，这是我们本乡本土的。那上帝让以色列人既不要遵守外来的埃及人的，也不要遵守迦南人本地的，那是恶风恶俗恶规，你不要遵守。那上帝说遵守我的律法，上帝给了什么理由啊？上帝给了一个理由，很简单，上帝说我是耶和华。哇，他在想， 我是耶和华，只有上帝是上帝，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保守我们的上帝，上帝也是审判我们的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以赛亚书42章啊，也讲到这一点，在以赛亚书33章了啊，在以赛亚书33章啊，这些经文我也希望大家啊记住啊，这是一个开始性的经文啊，33章22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最终谁来审判你啊？啊，不是教会，不是国家，啊，是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啊，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谁给你设律法？谁给你设律法？谁就是你的上帝？你听谁的？谁就是你的主人？谁就是你的老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当然我们听上帝的。所以耶和华是为我们设，给我们设律法的，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啊，当然，啊，这个生而言之，啊，只有耶和华上帝掌管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啊，在人的手中要三权分离，啊，但是在上帝的手中是集三大权力于什么一身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信的上帝不是审判你的，那就别信，别信，啊，如果你信的上帝不是设律法的，你别信。这上帝本身无法无天，信他干什么？牛魔啊，牛魔鬼怪啊，魑魅魍魉，那根本不是上帝，根本不是至高的上帝，根本不是圣者的上帝，根本不是智慧的上帝，根本不是上帝啊！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设立什么律法？有物有则啊，有物有则啊！所以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很多人只想让上帝做主啊，主，上帝给我做主，做主干什么？帮你做坏事啊，啊，帮你苟延残喘啊，啊，帮你兴旺发达啊，帮你升官发财啊，啊，帮你犯罪却不受惩罚了，那这不是上帝成了高级犯罪了吗？高级犯罪分子了吗？啊，这有什么意思？你拉上帝下水啊，你利用上帝啊，亵渎上帝啊。所以圣经讲，转耳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什么可憎，可憎可恶可咒可诅？为什么呢？你不光利用人啊，利用党，利用国家，利用企业，利用工作，利用宗教，你连上帝都敢利用，那你这个狂妄和欲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所以啊，上帝警告我们，转而不听耶和华律法的啊，他的祷告他的祈祷也为可咒可诅的啊，这是圣经中明确的吩咐的。和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律法是啊行为的标准和规范，那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基督徒不光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你也得听啊，杀人偿命啊，借债还钱啊，百善孝为首，万恶淫为先啊，这是自然法则，这是人性法则，这是理性法则啊，这是普遍法则，这是普世价值，你听也得听啊，不听也得听，听就蒙福啊，不听你就悖逆，你就受祸，顺天者长，逆天者什么亡啊，所以这些方面这个啊是普世性的。所以上帝的律法的本质就在于他是上帝的，哎，大家你记住，他是上帝的啊。所以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样，我是耶和华啊，别说别的，别说歪了，也别说三道四，也别三心二意，上帝是否是你的上帝？那上帝是否是耶和华啊？你这到底听谁的？所以千言万语最简单的，上帝的话语最简单，上帝的话语最明了，上帝的话语最让人受不了，上帝的话语最让人逃避，大家不愿听。哇，这么简单的，但是没有选择，没有选项，没有灰色地带。我是耶和华，听，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哇，听啊，爱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说上帝的律法的本质是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啊，是赐给我们的判断善恶行事为人的标准啊，规矩啊，规范啊，尺度啊。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你的标杆是什么啊？标杆人生。什么叫标杆人生？你的标杆到底是什么啊？你不讲神的律法，大概 杆子都够不着，那是那哪是什么标杆人士呢？各位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讲完了第一讲啊，律法的本质。第二个，律法的分类。当讲到律法的分类的时候，也是难之又难。所以弟兄姊妹，分类是大学问的。所以你看到上帝在伊甸园里亚当就给看到的动物起名。那么多动物各不一样，你看到大象你说小猴子。你看到老虎你给它起名叫小黑猫。你见到蚂蚁你就给它起名叫大力士。见到燕子你就说狐狸。你最后你然后狐狸来了你也给它起名叫狐狸。那狐狸和燕子有什么区别？最后你就搞混了，搞乱了。所以你要给一个动物，给猩猩，给各个起名不容易的。起名就是分类。要研究要有科学，要有系统化。要有条理，要有道理，让人能够记住这一起的名字和分类要合乎这个真理，合乎真相不能够随口乱讲。哇，所以弟兄姊妹律法的分类实在是需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事物，圣灵内证需要用来自神的智慧和聪明。所以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根据圣经，根据教会的传统，给大家这样分当然这些方面呢我的讲述，我的分解也不是绝对的但是大家可以思考。就说永恒法本身以及永恒法的使用。什么叫永恒法呢？上帝的律法安定什么？还在天。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但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你就看到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上帝让人吃素吃水果，吃蔬菜，吃果子但是大洪水之后上帝说你可以吃肉所以说亚当和夏娃，亚当夏娃的后代谁就知道这个他们就说该因生孩子，该因和谁结婚呀？该因肯定是和亚当的女儿结婚的。那和亚当的女儿结婚呢，不光是近亲结婚的，那是兄弟，那个亲弟兄姊妹结婚的。但是到了摩西律法的时候，那就说这个不能够结婚的这个亲等之内不能够随便结婚的。那律法改变了没有？你就说还真变了。所以你看耶稣讲，耶稣说人问耶稣可以不可以离婚啊？耶稣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哇，这是人不能离婚吗？你别这么讲。那人家这个律法师就讲那摩西律法中不是让人可以离婚吗？但是耶稣又怎么说？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永永远远。干什么？为什么摩西让人可以离婚呢？基督徒也可以离婚如果这个婚姻是非法的，本身是你害他，他害你，伤天害理，互相残害，该离就离但是当然是要按照神的法律，神的心意不要随便但是无论如何，那耶稣说那摩西律法中为什么允许人离婚啊？那耶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哇，所以你看到婚姻法有没有改变你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最起码有没有更加完善啊？有没有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仔细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都要思考然后我们就看到在旧约时期要献祭你要犯了罪就要献祭，到圣殿里献祭。现在你还能到圣殿里去献祭吗？还能够献上个鸽子杀牛杀羊还能献祭吗？你献不了啊。那怎么办呢？那现在怎么办呢？那现在我们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的罪。那为什么还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涂抹我们的罪呢？献祭不用了献祭就说用亚伦的后嗣，用牛用羊，在圣殿，在耶路撒冷献祭没法做了，做不了了，上帝也不让你做了但是这个献祭的律法仍然有效。那怎么有效呢？在基督里有效 啊，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基督就是我们的挽回祭。你要是把献祭的律法都废了，那你也基督的宝血也对你也没有用了。基督就是赎罪祭、挽回祭就没有含义的，因为都废了，废了有什么用啊？讲这个干什么？已经废了，讲这个干什么？废了还有用吗？废了就当然就没有用了。那没有废，那怎么用法呢？那就不能够直接使用。那怎么使用呢？在耶稣基督里使用。那怎么在耶稣基督里使用呢？一个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第二个是按照耶稣基督的代表代替我们成为赎罪祭、挽回祭。那我们在他里面罪得什么赦免啊？所以这是个解释问题啊。小弟兄姊妹，当讲到律法的时候啊，什么叫永恒法啊？永恒法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啊运作万事啊，但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运作万事，上帝不会背乎他自己，就上帝不会自我矛盾，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啊，上帝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律法，或者说我们圣经讲耶和华本身也是守约是慈爱的。哪怕我们罪人因信诚义，是废了律法吗？是不行律法吗？那保罗讲得非常清楚啊，不是听律法的诚义啊，那是行律法的诚义啊，而且啊，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所以说罪人本来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落在永生上帝手中真是可怕的啊，所以说律法的公义、律法的要求一定要得到满足。哪怕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上帝也不是随随便便讲你的罪免了，那不需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你也信耶稣干什么？那耶稣还需要道成肉身十架舍命吗？那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十架舍命，就是取了我们肉身的形状啊，替我们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这就是说明律法是不能够废除的，刑罚是不能够废除的，你真能够有人担当。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那么上帝的审判、上帝的震怒会随时临到我们身上。那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圣经甚至讲我们背后的言语行为，我们心中的隐秘的心思意念啊，最终在上帝面前字字句句都要供出来。说上帝的审判是至公至圣，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什么无罪。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明白啊，永恒法是指上帝本身的律法，是指上帝本身的心意。小弟兄姊妹，这个杯子有没有这个杯子的法则呢？这个杯子有它杯子的法则啊，有它本身的结构，有它本身的规律啊。如果我们这个杯子是喝茶的，你把这个杯子拿去炼钢行吗？你拿这个杯子去炼钢，你就违背它本身的法则，这个杯子就在高温之下一定会破碎的啊，违背法则的。所以说中国人也讲物格有则，每个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什么法则。所以说人有人的法则啊，动物有动物的法则，天使有天使的法则，上帝有上帝的法则，上帝他自身的法则。上帝没有创立世界，或者上帝创立世界毁灭，或者世界成全，不管世界存在还是世界不存在，上帝都存在，因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上帝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本身的旨意、本身的法则就是永恒法啊。这个永恒法第一是存在的啊，第二我们知道的只能够是显明的，第三个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很多方面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的远胜过我们说什么知道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我们知道的和我们不知道的啊。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啊，你看保罗讲到说第33节啊到35啊，我就给大家圣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就是他的法则，何其难测啊！他的终极何其难行，谁知道主的心啊？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帝的？他是他后来偿还的？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依靠他啊！第二个方面，上帝显明的旨意，显明的法则啊！你比如说我们在啊《生命记》29:29啊，这些经文大家也应当啊牢牢记住。在29:29说，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在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说圣经中的律法是上帝显明给我们的什么？哎，律法。所以圣经律法也是上帝的律法，是永恒法，在世界历史中上帝显明出来的，先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然后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中啊，然后也刻在什么石板上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十条诫命啊是安定在天。所以当使徒约翰在拔摩岛上最后见到上帝对世界的审判的时候，天开了啊，天地中就出现了神的法柜，法柜里面当然有什么法版啊，所以十诫本身也是上帝的永恒法的一个部分啊，永恒法的显明啊。所以这样当我给大家讲解律法的时候啊，第一个层次啊，上帝作为自由拥有的上帝，他本身的旨意，他本身的法则不受时间影响，不受空间影响，永远不变，永永远远自由拥有的啊，这是永恒法的本体啊。第二个方面是永恒法的显明和彰显啊，永恒法显明和彰显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就会给大家讲到啊五个方面啊。第一个是自然法啊，第二个是啊天使法啊，第三个方面是啊理性法啊，第四个方面是神圣法啊，第五个方面是人定法啊。这些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些太复杂了，学问是复杂的，真理是复杂的啊，人性是复杂的啊。你学圣经啊，你听我们这真道84讲，那王牧师不会给你讲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哈利路亚啊，就跟有的牧师讲啊，你讲到讲什么？我讲到就是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这就是我讲到的信息，这是蒙人的、坑人的啊。说这些方面啊，我们不要啊学这些方便法门啊，这个速效饼干啊，这个麦当劳快餐啊，吃吃吃的你会吃的不会逛的，你会胖的，你会这个得病的，会死的啊！所以要吃好粮食啊，要求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每天都学习，每天都钻研，还不够，还不懂，还要继续寻求。好，当我们讲到自然法的时候啊，我就给大家读到啊耶利米书啊8:7啊，你就看到啊耶利米书8:7啊，我就给大家读。耶利米书8:7啊，这儿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当我们讲到自然法则的时候，是指那些没有理性的燕子了、斑鸠了、白鹤了、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飞鸟走兽、物格有则，各从什么啊其律，各从啊啊圣经讲，在这个创世第一讲说是各从什么其类啊，这叫自然法啊，这个大家知道啊，自然法则啊。第二个方面叫天使法或者天界法。什么叫天使法或者天界法呢？那我们就知道魔鬼是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那你知道他怎么堕落的呢？那当然他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那上帝的律法就是对于天使来讲也有律法的啊，但是天使的律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天使啊，但是我们就知道堕落天使那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啊。他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也是骄傲啊，我要升上高天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和弟兄姊妹，升上高天与至上者同等，这本身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的第一条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啊！以色列啊，你当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独一的上帝还有第二个上帝吗？人人都成上帝吗？那人人都成为上帝，无数的上帝 这就是离经叛道，这就是天使长天使堕落的违背的首要的法则，他要成为上帝，他要与上帝什么同等。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天使有天使的法则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讲理性法啊，理性法是指什么呢啊？人是有理性的啊，这个啊动物啊，日月星辰花草走鸟兽，他们遵守上帝的法则，他们是没有自愿的意志的抉择的，他们是按照本能啊，按照规律啊，是被动的啊。所以这个鹳鸟燕子和白鹤啊知道时令啊，但是啊我的子民却不知道耶和华的什么法则啊。所以我们人作为有理性的啊，我们遵从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啊。所以上帝在伊甸园里为人设定法则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人就是可以吃也可以什么不吃，你不吃不可吃的果子啊，那就是在上帝的啊保守之下。那你吃了你上帝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那中国人讲说任意什么哎妄为啊，你必受任意妄为当得的报应和什么啊代价的啊，这叫理性法啊。第三个方面第八叫神圣法啊，神圣法是指什么呢啊？神圣法是指上帝借着啊摩西啊向我们所启示的啊律法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在马拉基书啊最后一章第四章的第四节，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摩西的律法就是神圣法，但是一定要知道摩西的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摩西不管是上帝的仆人话语的出口，那是耶和华的什么哎法则神圣法啊。第六个方面叫人定法，人定法是指人所制定的法则啊，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啊、宗教管理条例啊，以及啊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啊，这叫人定法啊。人设定的法律啊也当尽量的遵守啊，但是人设定的法律啊应当合乎上帝的什么心意啊，如果不合乎上帝的心意，那听从上帝还是听从人？那当然应当听从谁呀、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给大家讲律法的分类的时候啊，就给大家讲到啊两重，一个是永恒法本身啊，第二个是永恒法在世界历史中的啊这个应用或者是彰显。那彰显为五个方面啊，自然界的法则自然法啊，天使的法则啊天使法啊，人当遵守的法则理性法啊，上帝通过摩西向我们显明的神圣法啊，上帝在家庭中教会中国家中家有家规教有教规国有国法，这些法则属于人定法啊。所以你要明白有永恒法啊，是上帝自己的法律永远不变的啊，但是也有永恒法在这个世界中的显现啊，在世界中的啊应用啊，是包括五个方面：自然法、天使法、理想法、理性法、神圣法、人定法。然后第三个方面，上帝的心愿是什么呢？啊，请大家翻到啊《弥迦书》啊，我们啊今天已经是啊时间已经到，我们就快快读两节经文啊，我们就啊结束这个分享。在《弥迦书》啊第六章的啊第八节，这是说世人呐、啊。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何为善当然是判断善恶的标准，就是上帝的什么律法，上帝已经指示给我们了啊，所以你无可推诿的说你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绝对不是让你废掉上帝的律法。所以耶稣说我来莫想我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假先知假基督假教师假教会假弟兄，他们的核心的标记就是废掉上帝的律法。然后我们就看他说那上帝向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什么同行。行公义是什么，把上帝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啊，也就是十条诫命中的啊前啊四条诫命啊。然后啊这个第一版啊爱上帝，第二个把他人当得的尊重归给他人 啊，人权、神权，啊，爱上帝和爱人，啊，好怜悯，什么意思呢？你遵行律法的时候不要骄傲，啊，不要傲慢，啊，不要看不起别人，啊，要怜悯人，啊，你要知道，你认识律法，你能够遵行律法，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光照你，上帝不带领你，你早死了，啊，你比别人更恶，啊，更狠，更毒，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共产党那么坏，啊，国民党那么坏，啊，民主党那么坏，奥巴马那么坏，把他们灭了。哎呀，你不要这么讲，啊，就像这个约翰、雅各，那个撒巴利亚人村庄不接待耶稣，主啊，让我们像伊利亚一样呼求天火把他们灭了吗？那上帝耶稣来不是要灭人的，是拯救人的。啊，你不要那么狠，那么毒啊！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为什么呢？你们的心太狠了啊！你们的心太毒了，你们的心是想杀人的啊！但是耶稣来是要救人的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要怜悯、怜悯、怜悯，要有怜悯之心啊！要怜悯自己啊！怜悯不信主的，怜悯软弱的，怜悯犯罪的啊！怜悯啊！要对动物都要有怜悯之心啊！然后存谦卑的心。”啊，越是认识律法，越是遵行律法，越有谦卑。啊，我们的遵行，我们的学习算什么？啊，只不过是在大海边啊捡了个小沙子，那算什么？沧海一粟，沧海一粟啊，这些方面真的是要卑微。与你的上帝同行，什么意思呢？上帝带领你到什么地步，哎，你就到什么地步，明白什么啊，就做到什么，能做到什么就做到什么啊，不要说哎呀。啊，我非要到什么什么地步，我得怎么样？不不，上帝带领你到什么地步，啊，就到什么地步，这就是与上帝什么哎同行。兄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啊，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看到在以斯拉记啊，弟兄姊妹啊，以斯拉是这个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啊文士啊，然后当然他也是包括回归。然后我们看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为以斯拉定制考究啊，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什么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儿我就给大家的劝勉就是你要定制。孔子说十五有志于学，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还有八十个人在线啊，还有八十个家庭，八十个电脑听，哎，你听这场讲道，你的感动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你要定制，第一，好好的认识上帝，好好的认识耶稣；第二，好好的爱主爱人；第三个，为了认识上帝、认识耶稣、爱主爱人，要好好的学习真理，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不要信耶稣升天堂就撒腰大拉了，一定要定制啊！一定要定大志啊！一定要有志存高远呐、啊！你要一个，哎，我一定要认识上帝，一定要认识耶稣，一定要认识真理，一定要啊，一定要行完上帝给我的路啊！朝闻道，夕死可以。如果你没有这种活跃的追求之心，没有用啊！别说王志勇讲道没有用，耶稣在你面前也你也不认耶稣，耶稣在你面前你也恨不得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要定制，你不定制连孔子都不入的。人家孔子十五有志于学，不是十五要发财的，十五要这个娶小老婆，要升官发财的，十五有志于学，学习天道，朝闻道，夕死可以。那如果你没有这个追求真理的志向，你连孔子的门徒都不是，你不要做耶稣的门徒，你根本不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说要定制啊，第二个要考究啊，考究是什么？考究是研究啊。和弟兄姊妹，今天在座的基督徒，听到的基督徒，有多少基督徒是研究性质的，是考究性质的？你第一，你不读圣经啊，第二，你读圣经读滑劲儿，你从来不读参考书，从来不读七道版圣经，而且很可怜的是，你在教会里从来没有一个老师，从来没有一个牧师啊，你到教会里去就是啊，无事不登三宝殿啊，随着葫芦打汤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哪个牧师是你的老师？你有老师吗？你有牧师吗？啊，牧师你点点画画不过是故宫啊，故宫就不错了，故宫你还给他钱呢，你往往把牧师当成贼啊。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很多基督徒为什么生命没有长进啊？你说是信徒，信徒行吗？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怎么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你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所以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是差谁传道？耶稣是兴起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说基督徒，你长进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在教会中啊，你得有个老师，你得有一个牧师，和你有一定的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和你有一定的教牧关系。你不管你参加多少教会，你没有师生关系啊，没有教牧关系啊，你总是水瓶上打一棍，你从来不会考究的。那老师领进门啊，老师会告诉你这个路子是什么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耶稣作为老师，首先给你指条路啊。然后道路真理，有了道路你才会有真理啊，有了真理你的生命才会丰富，才会舒展啊。所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老师都是领路人，就是道路啊。然后传道授业啊，这就是真理啊。然后使你长大成人，这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考究的功夫啊，没有学习啊，没有谦卑受教的心智啊，东一榔头西一锤子，常常学习不能明白真道。所以求主救拔我们。第三个要遵行啊，第四个要教训啊。遵行就从我们自身做起，遵行啊就是分享给别人，白白得来白白什么舍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啊。律法的本质啊与分类啊，求主祝福我们啊，使我们知道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啊，律法的分类是什么啊，律法上帝的心愿是什么啊。我们更求主啊引领赐福，使每个基督徒啊我就常常讲，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成为师傅。但是你要想做师傅，要想做保罗，你先要做提摩太啊，要按照你学习的功夫才做师傅。你根本不学习，学习根本没有找到路子，根本没有找到老师，也没有找到经典啊，然后你就在黑暗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刚才我讲的一样，摸摸石头也不想过河了，整天在摸石头啊。很多基督徒在坐着石头，摸着石头在那里观望啊，是没有成长的啊。求主怜悯我们。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有个弟兄问问题说，请问王牧师，天国和天上的区别是什么？怎么才能登耶和华的山？怎么才能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悔改才能改邪归正，遵行上帝的律法？怎么才能忘记背后奴隶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律法是变化的吗？底下讲怎么定制？哇，你这个弟兄圣迷啊，真的是代表主的圣迷啊！你不光是问了三个问题，大概七八个问题啊，这些问题都非常好啊，都非常精妙啊。但是我的学养和时间有限啊，我就试着给你回答，好吧？天堂和天国有什么区别？天国是指向上帝掌权啊，指向这个耶和华是权力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天堂呢，各种宗教都讲天堂啊，佛教也讲天堂啊，伊斯兰教也讲天堂，民间宗教也讲天堂啊，这个升天堂、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不晓得是什么，各有各的解释啊。但是天国是非常清楚的，天国上帝是天国啊，是他的君王啊，上帝的律法是标准啊，我们这个蒙召进入上帝的国度啊，有这个是成为上帝国度的什么子民啊，所以你要这个。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明这个我们圣灵就需要回去听这个国度与密契系列十二讲。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听原来的前三讲你就很难循序渐进有章有法的进入登堂什么入室所以这个天国和天堂的区别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天国是圣经中明确启示的天堂严格讲圣经上讲的我们信耶稣不是成天堂是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进入上帝爱子的国度怎么才能登耶和华的圣山？这个方面中国大陆教会讲山上山学习下山建造怎么登耶和华的圣山呢？不是到以色列去爬山而是说通过默想，通过安静通过祈祷来认识上帝 来领受上帝的律法，啊，来得蒙上帝的光照。哎，这叫啊登啊耶和华的啊圣山，啊，怎么才能进入到啊耶稣基督里面？悔改，悔改，啊，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啊，悔改啊是啊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啊大门，啊，然后讲到怎么才能啊悔改些归正，遵行神的律法，啊，怎么才能？啊，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你要读圣经，你要听道，你要学习，你要研读圣经，啊，第二个方面，切切的光照啊，没有圣灵的光照啊，你读什么圣经？读和合本啊，钦定本啊，读希腊文版本、公认经文啊，读希伯来文、马苏拉译本啊，读摩西直接写的啊，你都可能用石头把摩西砸死，啊，所以我们啊，怎么才能够悔改归正，遵行上帝的律法？啊，不仅我们要读圣经、听道。啊，关键是要求圣灵啊来光照我们，啊，然后讲到，啊，说这个啊，怎么才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当然这些方面就是说啊，在每天的生活中啊，啊，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日用的恩赐，啊，眼前你能做的什么，哎，就能够做什么，啊，比如说这个这些方面说来话长啊，我们底下也会不断讲到，啊，早晨起来祷告了，晚上睡觉前祷告了。啊，凡事祷告了啊，当然并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那里读念啊，该工作就工作啊，该祷告就祷告啊，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啊。但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关键是一个心态，好吧？啊，律法是变化的吗？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永恒法和永恒法的啊显明适用啊，永恒法是不变的啊，但是啊其他方面的一些法则。啊，自然法则啊，也是不变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一部分。啊，什么定制？啊，定制就说你现在要祷告啊，啊，你拿个日记本，拿个笔记本，在上帝面前安静，自己一个人，活在心里。主啊，哎呦，我听了今天，我觉得扎心，我觉得沉重，我觉得有挑战。我要信主，我要信耶稣，我就得好好信啊！我怎么读圣经？我怎么学习？我怎么参加教会？啊，我要按照学习的功夫成为师傅。那这就是定制啊，啊，你要定制，好吧？然后讲到说，啊，请问牧师，前面的三讲去哪里能听呢？啊，这个方面我们有这个啊，小宁牧师专门设的一个网，有个这个啊微信，啊，包括我的这个雅和博啊，你查公共号啊，我们也会把这些啊分享给大家整理出来啊，请大家啊随时这个追寻，好吧？谢谢啊，今天我想我就回答问题到这里，好吧？谢谢。